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圣诞的主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信息。刚才在早堂我已经讲了今天信息的上半部分，所以目前这一堂的话，我们会进行就是下一半的部分。请我们开始的时候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圣诞的主日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我们原来是不配的。是不能够被称为神的子民的，却成了子民；不被怜悯的，却蒙了怜悯；不义的，却被称为义。都是耶稣基督你的救赎、你的恩典，我们才成了今天这样子的人。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日子，愿我们所献上的诗歌、颂赞以及所有的信息，都能够将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行公义，好怜悯。那刚才我们好怜悯。已经讲到一半，我就继续讲下去了。这好怜悯，我们的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然后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最大的一个属性就是爱，最大的一个诫命，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就是要尽心、尽力、尽意的去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仿，就是爱神如己。所以这个爱人如己呀，爱人如己呀，那。爱跟怜悯啊，他们是一样的事情。我们把爱表现出来，就是对人的怜悯。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好怜悯在新约。大家知道，我们主耶稣他很喜欢讲故事，他特别会使用比喻。那他有几个比喻都让人非常的难忘。可能第二个最出名的比喻是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第三跟第四个最出名的比喻的话，可能有点不分上下，一个就是七十个七哈，主讲了七十个七的比喻之后呢，就是说然后就打了一个比喻说，1000万两银子跟10万两银子的那一个比喻，那另外一个不相上下的比喻就是公羊这个绵这山羊跟绵羊这分出来的这个比喻，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1000两银子跟10两银子，大家知道这个是。彼得去问主说：“啊，我原谅人几次？”那主说：“七十个七。”接着主就给他讲了一个比喻，然后就说有一个仆人欠了他的主人1000万两银子，哈，结果主人因为怜悯他，就免了他的债。结果他一出来之后，看到另外一个欠他的仆人却不原谅他，那我就把这个后半部的这个经文来读一遍，就是马太福音第18章28到35节，这非常非常传神的一个比喻，哈。哦，那个仆人刚刚蒙了主人的这个饶恕，他出来就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啊，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就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主人就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吧？”大家注意到这个关键的句子出现了哈，“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吧？”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那弟兄姐妹，就是这个仆人，他本身是一个恩典的领受者，他欠了仆人这么多，主人赦免了他，宽恕了他，免去他的一些债，但是他却以债主的态度来对待别人，那神必追讨他的罪。那这个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那另外一个比喻是，主讲的说，将来在末日的时候。当主再来的时候，要把这个绵羊跟山羊分开来，一半在这里，一半在那里，然后一半在右边，一半在左边。我把这中间的一段来读给弟兄姐妹听哈。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有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好，大家注意啊，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下半部的这个比喻的话，就讲另外那一边的人，就是他们没有去给这个最小的弟兄吃喝，去探望他，然后主就说：“你们没有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的身上。”那弟兄姐妹，我个人觉得说，关于怜悯，这是主耶稣基督最清楚的一个比喻，就是在对方没有盼望也无力回报的情况之下，你成为神恩典的导管，和他分享神的恩典，就是这个最小的他根本就没有力量来回报你，但是你还是去给他吃给他喝给他穿，去探望他等等。那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慈悲的心肠，这好怜悯是神的属性，他也要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让这个属性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出来。那撒玛利亚人就是更出名的一个比喻啊。那这个大致的故事的话，这个比喻就大家应该很熟悉，我大致说一下吧。就是有一个祭司，他这边出去看到有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在路边，他很忙，他就走了。那另外就有一个利未人走过去，也是看到那个人之后，他很忙，他也走了。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最不屑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反而就留下来，然后就照顾这个人，然后看他伤势还没有好，还特别把他带到一间旅店里面去，跟旅店的老板说：“哦，这个人请你好好的照顾他，然后我会给你钱等等，就make sure 这个人得到妥善的照顾。”然后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就问那个来问他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大家注意这关键字又出来了，怜悯他的，这是一个关于怜悯的一个比喻。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就是被犹太人所尊重的祭司跟利未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被犹太人所鄙视的撒玛利亚人，却恩待这个被打得半死的犹太人嘛。就什么意思呢？那熟读律法的人他不是邻舍，行出律法的才是邻舍。我曾经读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不晓得是哪一家的神学院他们在课堂里面上课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然后老师就说现在要测验你们这个讲道的能力，就限你们根据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去讲一篇短讲的信息，每个人限时好比说10分钟，那现在你们要赶快从这个教室到我们这个神学院的 chapel 就是礼拜堂里面去，然后到那边之后就一个人10分钟上台去讲，大家一听就很紧张，就赶快就过去。但在他们从教室走到这个 chapel 的那个路途当中呢，有一个人在那边说：“哎呀，我很不舒服，我肚子好疼啊！”就是突然就是，但是这个所有的这些神学生呢，脑子里都很紧张，就说：“哎呀，那我这十分钟就是我要讲什么？”都在那里想他的讲章，一个一个全部都走过去，然后到时候就想他要怎么讲这个故事。但是那个中间那个其实是那个老师故意安排的一个人。就说一个痛苦的人，因为讲的是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结果他们全部都忽略，就走过去了。这是一个怜悯的故事，弟兄姐妹。这三样事情就是这三个比喻，好撒玛利亚人，还有这个就是最小的弟兄坐在他的身上，以及那个仆人被主人所饶恕，但是他却掐着他的同伴，这全部都是关于怜悯的故事，也是耶稣最出名的几个比喻。那你说第一个最出名的比喻是什么？那当然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了，就是那个败坏他父亲一切家产的那个浪子，后来回来父亲却心存怜悯去欢迎他跟拥抱他，但是另外有一个就是大儿子却是一肚子的不高兴。最后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浪子小儿子呢，他被欢迎进了父亲的家门，他进去了，而那个大儿子就不肯进去，在门口生气。那这从第一到第四，就这四个比喻都有一个明显的对比， 浪子回头的比喻呢，是大儿子跟小儿子之间的对比。然后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喻就是这些撒玛利亚人跟祭司还有利未人，是犹太人，一个有怜悯，一个没有怜悯的。那那个去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也是一个是怜悯这些最小的弟兄，一个是没有。那另外就是那个仆人的主人是赦免了他一千万两银子，但是仆人人家欠他十万两却不肯。耶稣所说的这四个最出名的比喻，弟兄姐妹，都是跟怜悯有关系的。神要我们怜悯，就好像他怜悯我们一样，我们用一个怜悯的恩典的承受人的那种态度来顾念这个社会当中那些最小的弟兄，那个在路边受伤的人。那这个是耶稣要我们用这样子的好行为来行在人的面前，使他们把荣耀来归给我们天上的父。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概念，就是弟兄姐妹，你看我们的天父他是一位非常慷慨的天父，他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生存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最丰富最好的世界。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已经达到一个地步，就是不会挨饿，这个是在人类历史上就是几乎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个场面，就是地球上的人口这么多，但是大家不会挨饿，因为各地的出产都很丰富。如果说有一个地方有饥荒有挨饿的话，多半不是因为说不能够生产的缘故，而是因为是人为的元素。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地方没有生产，但别的国家可以去攻击你，但是因为这个内部的腐败或等等，以至于说有人挨饿。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其实神所给我们这个大自然，它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大自然。如果我们是有这个慷慨怜悯的心，然后我们善尽管家的职分，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地球足够来养我们所有的人。什么意思呢？天意本是慷慨。那上一次我有读这一段短文，我今天把它再重新读一下，就是我心中的感动写了一小篇东西，是这样子的：上帝本是丰盛，天意本是慷慨，神厚赐万物给人，又赐下他的独生子为世人赎罪，感谢主。给予是贪心的反向操作，就是我们这些人去给的时候就是贪心的反向操作我记得有一个挺出名的一个牧师，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他写书的这些收入，就是说他给出去，他说他很害怕自己会贪心，所以他有了他就给，有了他就给，因为他觉得自己也有这个罪性在里面，他很容易就陷入贪心当中，所以他给哈。好，给予是贪心的反向操作，展现出神恩慈的属性。那给予的结果就是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凡是给你们做榜样，这个讲话的人是使徒保罗哈。我凡是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出自于使徒行传20章35节。那弟兄姐妹，这样的一句话它反映出什么呢？它反映出上帝恩慈的属性。它教导我们什么呢？教导我们一种富有的慷慨的人生态度。我们的神他是一个 giving God， 是一个给予的神，他所赐给我们的地球是一个给予的地球， a giving earth。 像师母他就跟我说，因为我们两个喜欢做园艺，就有时候你看那个地里面你就去浇水，就是说你看地里面就是真的是什么种子都有，原来就是土土的黄黄的，你浇浇水过一阵子就变得绿绿的，然后就长出什么，我们就看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就想把它认出来。就是地底下有很多很多的种子，你浇水就什么都长出很多东西来。那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最享受的这个阳光雨水，最近下雨很少，但是阳光很充足。我跟师母有时候出去走一走，真的说啊，真的感谢神这么好的一个天气啊。还有我们看到的各种的生物，这个我们地下这个丰盛的这个矿藏哈，就神的赏赐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做了什么去 deserve 这些呢？我们其实并没有做什么，神却慷慨的给予，而且是给了又给，不停的给哈。这是一个，就是我们的神是给予的神。 那我们人类的生存有赖于这种无故的慷慨，就是神真的是无缘无故对我们是这么的这样子的厚意，这样子的慷慨。就如果说大自然不给了，或者说啊哪一年少给了，那我们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就像耶稣所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叫日头照海，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可以静下心来，重新有个属灵的耳朵去听我们所听惯的这些经文，再听听主的话语。主的话语是如许日如春风化雨，它是无比的柔和，但是那个最柔和的东西却是无比坚韧不可违背的。那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慈。好，那好怜悯的生活实践，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从神的丰盛出发。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常常感谢神，神给我们的非常的丰盛。特别我们在美国的人，其实跟这个全世界的平均来比较的话，我们的生活水平是非常非常的高。然后我们从神领受这么多的话，我们常常以领受者的心态来分享，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居高临下。就有一句英文叫做 condescending， 就说你去给人的时候，但是你是 condescending， 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这种态度，让那些人拿着他不好受。那我们是一个领受者的，就是很谦卑的，也很喜乐的来跟别人分享，那这样子是讨神喜欢的。然后我们在言语和物质上慷慨，物质很重要，它是很实际的，真的有缺乏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帮助他们。但是除了物质之外，那个言辞上，也就是我们可以很慷慨。就有时候我们华人在这方面比较吝啬一点，这个反而是美国人，他们比较就是说他们比较会表达也好，他们个性比较爽朗也好，他们很容易就是称赞人或者说人家好。但是我们那个华人其实这方面我们需要练习，就说我们是基督徒好了，我们要跟我们的主来练习，跟我们的使徒在圣经里神的话语来练习，我们要彼此鼓励，互相劝勉，常常就是很容易的表达出来。其实很多人就是心理上需要一些鼓励，需要一些称赞，给他有力量，就走一天两天多走下去。但是这方面，就我们往往就是吝啬了。那我们应该从这个神的丰盛来出发。好，那我们避免贪心和吝啬，这个是好怜悯的一个生活实践。那我今天就讲到最后的这一点，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先来看一下这个与神同行哈，它的意思就是说活出神的属性来。就当我们与神同行，跟神走在一块的时候，不是神变得神很像我，而是我变得很像神。就是我们越来越能够把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就把这样子的生命把它给活出来。那这个源头当然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有什么特质呢？一个是谦卑，那就是我们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这个人是 always 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啊，他能够很容易听神的话，也很容易顺从神，也在别人的面前他不会拿大啊。另外就是他会有一种使命感在身上啊，大家要注意到，当圣经讲到使命的时候，他不是宣教，或者说他不是使人信教。他是使人归主，不是使人去信奉基督教，你不要搞错了，而是使人去归耶稣基督，跟着耶稣基督走。那这个是整本圣经的教导，就是信主的跟信教的是两码事。那他会变得是以神为中心，你越跟神同行的时候，你会越就是越以神为中心，越像神。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是圣经上的一个例子，它是非常生动的一个比喻，就是我给它一个小标题叫做选择性善意对待。这是出自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讲行公义好怜悯的原则带进信徒的会堂，要求一群自称信徒的人反省自己的行为。 就是你与神同行的话，你必定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人。那这段的经文怎么说呢？雅各书第二章1到4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个好位上。”又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说坐在我脚蹬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好，下面还有话，但是我们就先读到这里。那这段经文说的对象是谁呢？说的对象是我的弟兄们，也就是说是一群信奉耶稣的人。他所说的地点是哪里呢？是他们聚会的会堂，就是他们敬拜神的地方。他所说的事情是什么事呢？就是他们按着外貌待人，就他根据一个人的外表而给予差别待遇。那这些人的行为在两方面得罪了神。第一啊，雅各书说他们用恶意判断人，就是说他们以双重标准来差别待遇。富人和穷人是在行公义的原则上得罪了神，就他们有两个砝码，不同的大小的天平嘛，就是差别待遇。那第二就是他们羞辱穷人，雅各书2章6节都是在那一段里面的。他们不爱人如己，第2章第8节不怜悯人，2章13节讲到怜悯，就他们在好怜悯的原则上得罪了神。好，这件事情发生在会堂里面，就。最令人吃惊的不是他们既不公义又不怜悯，虽然那已经是够令人吃惊了，而是什么呢？而是他们做这些事的地点居然是神圣的会堂。他们不是说离开会堂之后偷偷的去做，而是在会堂里面明目张胆的就这样子差别待遇，就这样去做。换句话说，就是在敬拜基督，就那位倒空自己、谦卑自己的主面前呢。在他敬拜基督之处，那敬拜者他毫不羞惭地做出违背基督的事情来。他们轻看穷人，他们差别待遇，什么意思呢？就当虚伪渗透信仰的核心，已经进入会堂，而且是在一个敬拜的场合，没感觉，无人自知，没感觉，然后违背基督，无人自觉，那还有什么是这些？套用雅各书的话说，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做不出来的呢？你说这种事情很稀罕吗？那弟兄姐妹，你跟我都知道说这些事情非常非常的普遍。我一生真的是看到了，就是 my share，看到我看到的那一份，你们也看到你们看到的。我刚刚出来还做传道的时候，都还没按摩。刚刚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在一家颇大的一个华人教会里面做这个传道，哈，就助理牧师。然后我们也是每个礼拜都出去探访。教会里有一位执事，有一天对我说：“哦，上个礼拜天来了一位香港的非常有地位、非常出名的一个大医生，你应该要去探访他。”那当时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呢？好，我们教牧团队有固定探访，我们有探访的对象，我们到时候我们就去该探访谁去探访谁。但是执事给我的这一个吩咐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是特别有地位、特别有名望的一个人，我应该去探访他。那当时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我就心中极度的不以为然，我心中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反感，反正我没有去看他，我是照着说，那个礼拜我们该看谁就去看谁，我们有个时间表，就是排的，我们就去看。那一直到现在，我已经退休了，退职了，我的看法还是一样，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会有这种差别待遇？为什么那些教会里面等于是有地位这个当权的人，他们会嫌贫爱富，然后就是在会堂里面，不感觉到说这样子有什么不对，还用这些来吩咐、来教导那些后进者这里面有相当大的一个问题哈。好，说到对这个 穷人的对这些就是讲的这个谦卑这件事情，就是对那些卑微的人的一种抗顾跟认同。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圣经上怎么说，就是说看我们的神对于他们是怎么样啊。好，我们给大家读一下旧约里面的一些经文。我给的经文就是我都读一遍，大家读的经文多的话，你知道说这不是断章取义啊。以赛亚书57章15节，因为那至高至上名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这个是箴言22章第4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这个是诗篇37章11节。我再来读几节的经文，这个是诗篇113篇第5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这里说我们的神他自己谦卑。那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存谦卑的心才能够与神同行呢？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人的罪性，一个是神的属性。那我来解释一下，人的罪性就是说人的心会骄傲，当人骄傲的时候，他就会远离神，就不顺从神，以至于说他会就没有办法与神同行。那很多神学家会这么说，骄傲是人的 root evil， 就是根本大罪。其他的很多我们的这些罪行，这些嫉妒啊、纷争啊等等等等，你要追根究底，会追到这个骄傲，人心中的骄傲这件事情。那最初人的堕落是怎么回事呢？创世纪第3章所记载的，就是说当撒旦引诱人的时候，就说这个果子你不但吃了不一定会死，而是它会使你的眼睛明亮，你们便能够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那个像神一样就是一个骄傲的一个诱惑，人在那个时候开始犯了罪，让我们很多的事情都跟我们的骄傲有关，当我们人一骄傲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就跟从神了。但是你说这人有多容易骄傲呢？我给大家讲几个圣经里面的故事。在那个列王记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南方有一个王，他的名字叫做亚玛谢。他就是那个时候南国这个犹大就好几代之前呢，那个还有个小国叫做以东的。以东本来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属国，后来背叛了，但是因为这个南国犹大他的军力不够，就没有办法去讨伐他。可是这个亚玛谢他做王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去打这个以东，他打赢了。他打赢了之后，他就非常的高兴，说这个好几代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到了我的手里，我打败以东人了，不得了了。结果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圣经说他就心高气傲，然后向北边的那个王，叫做约阿施，就向他挑战说，我们相见于战场。那这个约阿施是什么样的人呢？这约阿施他是一个真的很会打仗的一个王，就是他，大家知道记得以利沙嘛，行了很多奇迹的那个以利沙在临终之前把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王这个约阿施叫来说，你打开窗户，他打开窗户，你射箭，他就说窗户这样咻，这个箭射出去，然后这个以利沙就说这个是耶和华的得胜箭，从此以后你就要打败亚兰人，亚兰人是很大的一个国家，以色列能够连亚兰都打败了，那南边的那个犹大是一个很小的国家。那这个约阿施后来真的很会打仗，他打败了亚兰人好几次。那结果这个南边的亚玛谢因为打以东人赢了一场小仗之后，就心高气傲说，约阿施我们相见于战场，那约阿施就写说我劝你不要这样子， 你这样子对你没什么好处。他讲了个比喻，那个我们就先略过。他不听，就非要去打仗。结果是，结果可能是《列王纪》里面说最惨的一次战败，就不但是说，这个亚玛谢大败，而且他被俘虏了，他被另外一个王给抓住，做了他的俘虏。而且不但是被俘虏了，而且把他带回他的京城啊，南边的京城就是耶路撒冷，带回耶路撒冷去游街。原来他是在耶路撒冷做宝座做王的，现在被人俘虏住，然后带回去。那这个就是什么引起了呢？就是他心高气傲，他因为有了一点小成就之后，就我们人很容易骄傲。那另外一个例子，更出名的就是乌西亚王的例子。圣经讲了好。讲了很多关于乌西亚，其实他是一个好王，这好王也会骄傲，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强盛。然后圣经说，你去看那个历代志下，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更进一步，他不是对人骄傲，他对神骄傲，他就强行要到耶和华殿中去献祭。结果就是那个祭司们在抵挡他的时候，他在发怒，然后那个大麻风就在他的额头上发作，他就全身长满了大麻风。结果这个王就一直在就 isolation， 他就在 isolate， 他就 quarantine 在另外一个房子里面，一直到死啊。就是人很容易变得骄傲，我们会对神骄傲，也会对别人骄傲。那一个骄傲的人，他没有办法与神同行。好，与神同行。的另外一个就是，我就先说一下吧，神的属性的问题。因为我们会这么想，就是神要我们谦卑才能够与他同行的话，就是怕我们骄傲。但是另外有件事情，就圣经里面特别讲的，就是我们的神他本来就是一个谦卑的神。耶稣基督倒空自己，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耶稣基督他卑微了，然后我耶和华他也是。他自己谦卑，就是耶和华至高的神，他自己谦卑，他观看地下这些穷乏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一个谦卑的神。如果神是谦卑的神，而我们内心是充满骄傲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与主同行呢？所以从不但是从这个人的罪性来说，从神的属性来说，我们都必须谦卑才能够与神同行。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来说，到底是与神同行的话，需要做些什么事情？那我现在读圣经里的经文啊，这些是具体的事情。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与神同行了啊！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作为圣洁的国民。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遵守神的话语，谨守遵行。你知道神说了些什么，然后你照着去做，这样子就是与神同行。因为这些神的话语，它代表神的心意，而与神同行是我们要去来配合神，来照着他的心意来生活。好，我再读一些经文，旧约的经文啊。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比如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申命记》第四章第六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是大家所熟悉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都是讲到说对神话语的谨守遵行。好，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我觉得这一节圣经简短的经文，就是如果大家别的，就是这一节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因为它讲到说三件事情。好，我们来看一看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三件事情。他考究，他 study， 他要知道说神的话讲了些什么，明白神的话语，然后遵行，他去照样去做，然后他还教别人去怎么样做，三样事情，去 这个 study 去 observe 去遵循，然后去 teach。那诗篇第一篇的1到3节，大家所熟悉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弟兄姐妹，你如果想要蒙福的话，你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去顺服神的话语，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会像这个结果子的树，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它是按时候结果子。像我们就是2020年刚刚要，就是这一年快要过去了哈。这一年当中，神奇妙的带领师母跟我们就教这个读经班，从今年的1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就是今年的第一个礼拜天开始教，一直中间没有间断的在那里教下去，一直到12月我们才开始休息最后的一个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喜爱神话语的弟兄姐妹不断的加入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从二三十、四五十、100、200，还有很多就是没有正式加入，但是是间接的，或者是听，或者是来要资料，或他们自己去开始的，就许多人参加了这个读经班。那这个礼拜我才刚刚做了一个视频，给内蒙古的，他们也成立了一个读经班来鼓励他们，他们已经读到约伯记了。那弟兄姐妹，愿意读神话语的人是最为有福的人。你应该养成一个系统性读经的一个习惯，要与神同行的话，而不了解神的话语是行不通的啊。然后我们来看谦虚这件事情，大家知道耶稣所说的这个八福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第二个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三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大家看一看，就是耶稣讲到的这些人都是谦卑的人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这些都是爱神、谦卑、与神同行的人。耶稣讲的这个小孩子的比喻，就是把谦卑这件事情就描写得更清楚了。不是这些耶稣的门徒们，他们以为说这不应该让小孩子来烦耶稣，但是耶稣反而把小孩子叫过来，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他在天国里就是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他就是接待我的。这里讲到说，谦卑的重要性，在天国里的就是像这样子的小孩子。跟从耶稣基督就是要跟从主啊，那这点我们不断的在强调这件事情。就弟兄姐妹，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不是信教的人，这个教没什么好敬的。这基督教这个教的东西，它有些文化的成分跟这个遗传的成分。你如果信的只是教，而不是说信主的话，那弟兄姐妹，你信错了对象，你应该就是信主，信主耶稣。你自己去读圣经，看到圣经里的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你就跟从这样的主。至于说宗教，如果它成为一个辅助，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主。好比说这个圣诞的季节到了，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圣诞诗歌，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当基督降生的时候，这些圣诞诗歌并不存在。但是如果你去唱这些诗歌的时候，那些歌词、那些音乐能够帮助你更好的跟随主，哈利路亚，我们尽量的去唱，韩德尔的弥赛亚，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如果听了这个时候你能够更好的跟随主，那就哈利路亚。但是如果说它对你来说只是一个说非常有文化的一种歌剧的欣赏，而它你欣赏的是那个乐队跟那些合唱，而并没有帮助你跟随主的话，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文化在误导了我们。我们跟从的是那个降世为人的主耶稣基督。 我举了很多的经文，我想这里我就先跳过去。我想来给他做一个结论吧。综合今天所讲的一些东西跟前面所分享的，我想用三句话来做一个结论，就是天道本是公义，天意本是慷慨，天心本是谦卑。就神的道是公义的道路，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新天新地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说有义居在其中，这是他最主要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在世界上行公义，那弟兄姐妹所行的是神的道。而天意本是慷慨，我们的神他是厚赐万物的神，他也是蛮有怜悯的人。我们站在这个承受者，神慷慨的承受者的角度，我们从神领受了，感谢赞美主，神也饶恕我们了，免了我们1000万两，那我们也去饶恕别人，我们也是把神所赏赐我们的东西去吩咐别人，分给别人分享。那天意本是慷慨，天心本是谦卑，我们的神他是自己卑微的神。那我们要与神同行的话，就是不能够骄傲。我有时候看到基督徒骄傲或者牧师很骄傲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怪异，就是耶稣不是这样子的耶稣。那这三句话就跟弟兄姐妹做个分享：天道本是公义，天意本是慷慨，天心本是谦卑。那与神同行的生活实践啊，就是我们跟从耶稣，不跟从宗教，也不跟从世俗啊。我们时常的感恩，保持谦卑啊。我觉得这能感恩的话，是使我们谦卑最好的方法。我们只要能够常常数算恩典啊，晓得我们从神领受了多少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谦卑下来。你注意一下，你不感恩的时候，也是你开始变得骄傲的时候。然后我们要不要离开神的话语？要时常的查究、遵行跟教导神的话语，最后的结论吧，就是被称义的跟被怜悯的，我们是不义的被称为义。罗马书第3:23-24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罪人，主耶稣基督爱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一信他，就白白的称义，不义的被称为义，不被怜悯的蒙了怜悯。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这蒙爱也是怜悯的意思，我要称为蒙爱的。这是罗马书9:25，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弟兄姐妹，就是主耶稣对门徒说，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马太福音16:24-27。最后，我就是用这8个字来跟弟兄姐妹彼此的劝勉，告别2020，迎接2021。8个字就是跟从耶稣，研读圣经。我们跟从耶稣走出了2020。也跟从耶稣走进2021，我们研读圣经度过了2020，也要从研读圣经来开始2021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真理与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因为你的救赎，我们今天成了何等人，都是仰望神的恩典。愿我们有一颗跟随主的心。也求主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年有一个美好的结束，明年有个美好的开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